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英美确认两国海军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自中国天舰人工岛礁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北京会见了中方官员，双方强调两军管控风险，减少误判。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加拿大毒贩改判死刑，依法治国还是外交报复？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星期三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军方高级官员，双方各自表明了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寻求两军管控风险，减少误判的途径。中国国防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在八一大楼会见理查森的时候呢，就台湾南中国海问题交换了看法。李作成说，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国防部的新闻稿没有提到李作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如何做出了表述，但是理查森上将呢，在会谈结束后发表推文说，我们两国都从一个安全、有秩序以及国际法得到遵守的海洋中受益。在此之前，理查森与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举行了会谈。在美国寻求盟国帮助向中国施压之际，英美海军星期三确认两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自中国天舰人工岛礁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发布新闻稿说，部署在日本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麦坎贝尔号和目前在亚洲巡游的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阿盖尔号从上个星期五到这个星期三进行了通讯和其他演练，以解决共同关注的海上安全的优先问题。此前，美国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的盟国参与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海军表示，这是为了挑战中国过分的海洋权主张。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有主权，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呢，则宣称拥有部分主权。今年1月17号是在八九民运中明确反对军队镇压、六四屠城后被免去所有职务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的忌日。不过呢，有关当局从星期二起就上岗监控北京的一些意见人士，阻止他们前往赵紫阳故居祭拜。中国异议人士、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女士1月15号和16号连发推文表示，警察星期二登门警告不要到赵紫阳故居去，而他预定的花篮也无法送到赵家。同时，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呢，对查询的香港媒体表示，长期住所外的便衣国宝星期二晚上开始实施管控，不得出门或见其他人，去父母家或医院呢，要有警察陪同。而另一位活跃的北京维权人士李卫也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被上岗3天。另有消息表示，位于北京东城区灯市口西街的富强胡同星期三起就已经部署了许多警察。在1989年4月因胡耀邦去世引发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中，同情学生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六四后被免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遭软禁，2005年1月17号去世，终年85岁。他和几年前病逝的夫人梁伯奇的骨灰仍然摆放在故居。中国首都网络法治蓝皮书《中国网络法治发展报告2018》近日公布， 不过这部似乎应该侧重论述网络法治发展的报告呢，却特别提出了跨国公司错误标识中国领土香港、台湾的行为，并建议呢要对相关外企错误标识行为进行依法处置。这份报告发现66家世界500强外企呢错误标识台湾，有53家错误标识香港，同时错误标识台湾和香港的共有45家。这份报告说，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是跨国企业开展业务的根本前提。某些西方国家及跨国企业公然违反中国法律，无论是否知情、是否故意，都是侵犯中国领土完整的行为。美国强烈反对中国企图迫使私营公司在他们的公开信息中使用带有政治含义的特定语言。美国指责中国要求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对台湾、香港、澳门标识的做法是欧威尔式的胡言乱语。辽宁大连一家法院呢，在华为公司两名高管先后在加拿大和波兰被捕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快速重审并加重判处被控走私毒品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引起争议。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在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长女、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主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一些加拿大人在中国先后遭到扣留，导致了中加关系高度紧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中国司法机关一个月内作出二审开庭、发回重审、检察院追加起诉状等等一连串的这样一个所谓不同寻常的这个动作，由原来的一审法庭当庭对最初判刑15年后提出上诉的这个谢伦伯格呢，又加重判为死刑。那么这个高度敏感的司法案件被指可能是受到了政治干预，中国官方是如何解释的呢？叶冰。
那么这个死刑判决目前仍然是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啊。那么中国官媒继续表示，这个案件在程序上合法，还报道说谢伦伯格曾经因为毒品犯罪在加拿大被法院判刑，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加中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有分析认为，中国针对加拿大展开了人质外交，那么现在呢又升级为行刑外交。加拿大呼吁对谢伦伯格宽大处理，并且指责北京任意使用死刑。对于加方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质疑加拿大司法的独立性，认为中国的判决是正义的。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和昨天一样强调了毒品的危害性。他说，中国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后呢饱受毒品危害记忆犹新，不会允许任何国家的毒贩再来戕害中国人民的生命。当时有记者问加拿大外交部长向中国请求轻判谢伦伯格，中方呢是否愿意听取加拿大的请求。华春莹反问，加方听取中方的严正立场了吗？不过他没有明确指出，他说的是中方哪方面的严正立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你问中国愿不愿意听加方的这个请求，或者说要求，我就不知道加方的领导人或者某些政客他虚心或者认真真心的听取了中国的一些严正立场了吗？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案件的事实，它的程度，它的严重的程度。你也都知道，毒品犯罪呢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的罪行，社会危害极大，各国都予以严厉的打击，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加拿大一直说自己是法治国家，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用行动来体现对法治精神的尊重。
另一方面，处在这次事件的这个漩涡当中的华为公司呢，主动邀请了几家外国媒体采访他们的董事长任正非，引发了关注。任正非表示，我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不会做任何伤害这个世界的事情。 他说我个人的政治信念也与华为的商业营运没有关系。不过呢，2016年啊，任正非公开表示，华为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共产党文化。他也不加掩饰地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任正非在采访中否认华为有间谍行为，他说没有法律要求任何中国公司强制安装后门。他说他不会损害客户的利益，他的公司呢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不过中国去年通过的情报法规定，中国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义务配合情报工作。华为波兰分公司的王伟京被抓捕以后呢，华为公司迅速开除了他，与之切割。任正非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他还说他很想念女儿孟晚舟。目前呢，一些国家确定将来建设 5G 网络不再采购华为的设备，这对于华为来说呢是一大挑战。任正非表示我们将转移重点，更好地服务于那些欢迎华为的国家。许波，
那么大连法院呢当庭作出的第二次一审判决，由原来的15年监禁，把这个谢伦伯格呀加重判为这个死刑。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谢伦伯格呢他被判死刑的，那么他是否了解这个他的案情啊，他是否呢将提出上诉，这方面舆论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叶冰，
比较以往不谈国事的这个舆论环境呢，中国法院对谢伦伯格判处死刑，中国的这个媒体上呢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呢十分高涨啊。那么他们对于谢伦伯格被判处死刑这个都叫好声是一片啊。环球时报呢和一些民族主义的自媒体摘取部分支持谢伦伯格死刑的加拿大网民的言论，表示西方媒体是受政治操控声援谢伦伯格，而真实的民意是支持中国执行死刑。同时呢在这一次呢中国媒体并不忌讳谈孟晚舟被捕与此事的直接联系，一些自媒体采用了孟晚舟事件未了，中国开始收拾加拿大，加拿大公民罪有应得，中国敲山震虎等等题目啊。那么昨天环球时报报道引述谢伦伯格的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东硕称，这个法院短时间内重审完全合乎法律。那么张东硕呢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环球时报没有如实报道他的原意啊。美国之音今天又打电话给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询问这篇报道的情况，那么胡锡进先生说他工作太忙婉拒了这个做出回应啊。那么张东硕律师说当时在庭审休庭期间，他去卫生间的路上，环球网的三名记者匆匆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还没等说完，媒体记者呢就被法警赶走了。那么环球时报的记者报道呢就援引了他没有说完的话，把他当成原话。张东硕认为这是在误导读者。张东硕律师表示，他为谢伦伯格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法院呢完全没有采纳辩护人的意见，而是听信了公诉人的陈述，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呢当庭做出死刑判决。这种做法呢他认为是极不寻常。张东硕还表示，谢伦伯格由于开庭之前已经了解到案件发回重审前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发生的孟晚舟事件等情况，对于判决结果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呢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准备上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东硕介绍的情况。
他只是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结果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呢我在上周，就是上个周二我去会见他的时候已经给他解释了，说给他介绍了一些现在的情况啊，包括你审理的程序啊，同样也跟他分析了说在目前的情况下现在的审判可很可能加重对你的刑罚，甚至是死刑也是很有可能的啊，所以他心里有一定的预期对这个结果。
张东硕说，谢伦伯格目前还没有拿到判决书，但是准备在收到判决书后10天内提出上诉。据张东硕介绍，谢伦伯格在大连看守所呢跟普通中国囚犯关在一起，没有特殊待遇。不过他也没有抱怨说身体受到虐待等等。许波，
OK， 好，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加拿大毒贩改判死刑，依法治国还是外交报复。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法庭改判加拿大籍毒贩谢伦伯格死刑，引发了中加矛盾升级，进一步恶化了因孟晚舟事件而交恶的两国关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公开指责中国法院武断刑事，任意判决。中国外交部强势回应，称这种指责缺乏起码的法治精神，敦促加方尊重法治，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那么谢伦伯格在敏感时期被仓促改判死刑，是否严格依照律法，符合法律程序？如果因政治需要而做司法改判，这是法治精神还是外交报复？先有人质外交，现在呢又以改判死刑相要挟，极限施压能换回孟晚舟吗？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美国职业律师李进进。李律师您好。
你好。
那么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本来呢，本来我们是要请我们的这个我们当事人就是谢伦伯格的这个一位律师辩护律师呢他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吧，张东硕律师。他不能今天呢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现在呢只能啊通过这个连线啊，只能通过这个来看一段呢啊张东硕律师先前接受美联社采访的一段视频。
2016年1月份不是这个中级大连中级法院就接受了这个案件吗？那个时候已经距他被抓差不多有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其实要说公安机关的侦查已经很充分了，对吧？那就当时就可以把所有的事实都查清了，为什么又过了3年啊，又不出才说才查到新的犯罪事实？这个也不太正常吧，是吧？所以一步一步就是所有的不正常，但是都是合法的，不正常 加到一起，那最后是一死刑案件。那死刑案件的话，按理说你要充分的考虑啊，然后这个评判呐、啊，是吧？然后最后做出一个慎重决定，但是开完庭一个小时之后就判决了，这个也确实也不正常啊，但是都是合法的。
好的，那么通过张律师的介绍呢，我们得知啊，谢伦伯格因贩毒案，由去年的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5年，仓促改判为死刑。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李进进律师，您怎么看这次改判和死刑判决这两件事？改判符合程序吗？谢伦伯格他按律当死吗？
哎，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首先我要说一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很明显哈，这个事件反映出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这个使头，这个对谢伦伯格的死刑案件对加拿大进行报复，以及对西方国家进行警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特别是对加拿大来说，加拿大是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所以呢，我不管中国方面或者某些人刻意的去引用一两个人的讲话来表明支持谢伦伯格的这个判决，这个是很荒唐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呢，从政治上来看是非常愚蠢的，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事件就改判事件显然是非法的，因为中国的法律规定是上诉后加刑的这样一个基本规则，这也是中国当初1979年修改这个刑法的时候遵从了世界各国的这样一种法律的案例和原则，就是上诉的时候不加刑，这样才能鼓励人们鼓励这些被判刑的人去上诉，否则的话呢，就难以纠正在一审当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你要是上诉加刑，大家都不敢上诉了。
嗯，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那么谢伦伯格他已经被判为15年，已经是已经判过一次了。那么他在上诉的过程当中，把他打回重审。那么法律规定，如果你要是发生了新的情况，那是应该把前面案子结束以后，再加上重新来，再加重新的这个起诉，重新的另外一个法律程序，这才是合法的，对吧？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律问题。当然，就是说抗诉是例外，但我没听说的是抗诉。所谓抗诉，中国抗诉了，和西方那个概念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美国的法律，美加拿大法律，它不管是检控方，或者是这个被告，他们在上诉上面都叫上诉，都叫 appeal， 没有另外一方说是抗诉，实际概念是一样，就是说，如果是检控方来上诉的话，那么检控方那个叫抗诉。我们知道抗诉也是有时间限制，那你这个上诉了以后，就是说显然是当事人，就是被告上诉了。那比方说是一个月或者10天，中国是时间短一点，那么上诉以后，那你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抗诉，本身那些抗诉的时效都是有问题的。其实具体的个法律概念，今天很遗憾没有听到他的这个律师，显然他的律师受到很大的压力啊，今天不能出来。所以不管怎么说，上诉不加刑这个基本原则已经在中国政府那里已经被违背了，这是基本的一个事实。
好的，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发现呢，它争议最大的焦点是时间上的敏感性。改判呢，我们都知道是发生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扣押之后。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有人说即使改判合法，也不免呢有外交报复之嫌，况且像刚才我们这个李静静律师说的那样，改判呢未必合理，那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对，刚才李进进律师已经谈到了法律上方面的问题，我想改判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那个他的辩护律师张东硕先生，张东硕律师也专门指出，公诉机关补充起诉的事实仍然在旧有的犯罪事实之内，也就是说不存在新的所谓犯罪事实。但是突然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刚刚孟晚舟被逮捕以后，重新发回重审，而且很短的时间就当庭宣判死刑，从15年变为最高刑法死刑，这个事情显然是一个政治姿态，而且中共他故意要把这个政治姿态大肆喧哗来做，是向 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由从原来的所谓的人质外交，把这个嫌犯作为一个人质，现在加了一非常高的一步，叫死刑外交。我称为不光是刑外交，就是死刑外交。我就是要压制，或者是说威慑加拿大政府，同时要诉诸加拿大没有死刑这种名义，使得加拿大的民情对加拿大政府也要施加压力。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企图来改回关于孟晚舟的命运等等，他是完全是一个政治考量，而且做得非常的明显。他是过去这些审判，包括他一次15年2018年11月份的这个审判，都是根本大家都不知道的，相当秘密的审判。这一次大张旗鼓的，中国从来很少有这种做法。中国政府召集各方面外国记者，各方面都来看，就是向全世界宣布，他就是要把这个事情作为对加拿大政府的惩罚。而且注意，他是特别这次好几件事件都是直接针对加拿大政府的，本来是美国政府要求是引渡的，他是中国政府的做法，他是一贯的这样，是所谓是欺软怕硬的。因为美国政府的量大，而且他现在正在有求于美国正在谈判，所以他把所有的压力都加在加拿大政府身上。我想他这种政治企图和政治上的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对外国政府的威慑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而且我相信他最后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啊，然后呢我们那个再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好，首先是谢长点，他说中共搞人质外交，为了营救被加拿大逮捕的中共女特务孟晚舟，勒索加拿大不成就撕票杀人，将本已判处15年徒刑的加拿大人以涉嫌贩毒重新审理，却当庭判处死刑，开历史之先河，中共俨然成为恐怖主义国家。王路平他说，不管依法治国还是外交报复，毒贩死刑是没有问题的。乔哲，中国的法律实际是中国手中的刀，中国法律的使命就是维护中共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公平正义。有鉴于此呢，在中国法律中才会出现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治安罪、破坏军婚罪等奇葩的罪名。现在加拿大政府冒犯了中共的红色公主啊，损害了中共的利益，出于维护中共利益出发，中国的法律必须要选择加拿大人祭刀。陈玉前他说，中共的依法处理就是司法迫害，不需要任何证据，只需要公开认罪即可定罪。那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法律问题。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说，第二审法院对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这个案件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上诉不加刑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有人质疑说谢伦伯格改判死刑不公，但是中国方面的一些法律专家呢认为，对这条法条的解释啊是有限制的，不能一概而论。我来请教啊李进锦律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评论呢？
我看昨天有下正好看了看有关的这方面的评论，包括贺方他们那些法律的教授，他们也指出了法律的条款。那么他们讲的是说，你要如果发现了新的事实是可以改判，但是这个改判如果是在上诉的人，就是被告人被判处这个就是说上诉的这些人，在一审当中不服的人，这些被告他们的上诉是在改判的话，那要等这个程序结束了以后通过另外的程序再做，这是第一个程序要求，这是法律的要求。那么第二个来讲，抗诉是例外。所谓抗诉例外，就是说这个案子在这个案子，谢伦伯格已经判处15年以后，当时按照规定的时间之内，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诉。那么这点我们不清楚，就是他抗诉有多少时间限制，是吧？这个我看这个案子是当初是没有抗诉，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谢伦伯格改判的这个法律程序是不合法的。
嗯。那么大连市中级法院的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谢伦伯格呢参与了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伙同他人走私冰毒多少呢，这是 22,035千克。那么根据中国刑法第347条说，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这个或者其他这个毒品呢，50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就可以处以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我来请教陈博士啊，改判看来显然呢是将谢伦伯格由最低惩处改为了最高惩处，法律外的政治考量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吧，陈博士。
我想这个是的，因为根据根据张东硕律师的介绍，他看到的卷宗是根本不存在新的犯罪事实，所以这明显的是一个政治操作。而且刚才我们前面已讲了，这个案子是2014年11月被捕开始立案，2016年3月首度受审，2018年11月才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将近四年的时间，才定为15年的，是说明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容易定罪。而且这位就是说谢伦伯格在这个案子中间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因为过去这个定为15年的，基本上大家看到的卷宗，他是并不是主犯的位置，而是他是协同，他是帮助隐瞒那个轮胎，把那个东西，他是买那个轮胎等等等等，是隐藏了。也就是说，他不是第一号主犯的性质。当时做出这个判决，我想还是，而且没有大声张，是个正常的一个司法程序过程中间得到的。但是这么长的时间，去通过了这么大的力量，得到了这个判决，突然因为孟晚舟事件，在几天之内很快就马上发回重审，而且马上有10天之内就开始安排了重审，非常快。比较全时间，大家注意是4年拖延，而且并没有提出，更重要的是并没有提出新的犯罪事实，不存在新的犯罪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说突然把从最低的惩处变为最高的惩处，这个毫无疑问非常明显，它就是一种政治审判，就是一种关于外交上的一种考量的一种威慑性的人质外交。最后而且打中加拿大大人的那个加拿大本身没有死刑判决，他故意要把它弄成死刑判决来威慑和伤害加拿大人的那个民心，使得他对政府施压等等等等，我想这都是他们非常清楚的一种政治考量的表现。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网络朋友们呢，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们，他们呢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请两位专家呢来评论一下吧。首先是傅正辉，他说加拿大毒贩谢伦伯格走私200多公斤冰毒，这种严重罪行在许多国家都会判处死刑，中国法院依法审理，不必与孟晚舟案牵扯，要怪只能怪谢伦伯格不肯认罪，不服一审15年刑期，坚持上诉，所以才撞到了枪眼上。另外呢，刚才我们读了一位叫王路平的一位网友，他是这样说的，不管依法治国还是外交报复，毒贩死刑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有一些网友以及中国大量的国内舆论都这样看，就是说呢，不管怎么说啊，判处这个加拿大毒贩呢死刑啊是合法的，不管它合理不合理，但是是合法的。那么两位，我来请我们两位嘉宾呢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简短的评论。首先李静静律师。
你好。首先我们把这个问题一个大的国际环境里面去看。
嗯，
这个整体上来讲，这个这几十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法各个国家对法治的这种改革以及和老百姓的倾向是废除死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说赞扬这个不论那个谢伦伯格到底犯了多少罪，赞扬他死刑的是违背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法治，当代人的法治这种基本的精神的。中国政府呢其实是在响应国际的呼吁减少了死刑。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呢是把死刑这个数字，每年的死刑的数字当作国家机密来看待的。你不知道中国每年就判处了多少死刑，这一点本身来讲是违背了这样一个 世界各国所提倡那种法治的精神的。如果你讲法治，你就要公布你的这个整个的判刑情况，每年的死刑判决的情况。那么在1979年以后，特别1983年严打以后，中国的法治哈是越来越严，判处死刑的人是越来越多。我们知道1983年严打的时候，中国当局呢是把死刑这个就是快速审理。那么死刑从他的一审判决到最高法最后核准了，这个时间只有10天的时间，1983年，或者到90年代初的时候才把这个法律改过来。那么总体上来讲呢，中国的死刑每年呢大概有2000多人以上，人们的估计是世界各国的死刑之和，这个数字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中国当局在2013年新的刑法当中呢，为了这个呼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关于死刑的批评，已经将死刑的这个条款降到了最低了，已经降了。那么刚才您读到了，说这主持人读到了，说中国法律规定多少多少克哈，500克以上的严重的就可以判处死刑等等。那么这个是唯一的，就是说在这是保留的，不是唯一的，就是保留的死刑当中这一部分一个条款。那么从这个国际大的环境上来看呢，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做法违背了世界各国关于死刑的基本的规定和基本的精神，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从中国法律上来讲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在40年以前学法律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中国法律是反对死刑，也限制死刑，但还要使用死刑，它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所以呢这个死刑的使用啊不能滥用的这个是也是中国法律是不能滥用死刑的。那么第三点来讲呢，这个判决的语言呢是对加拿大的人呢是一种绝对的是一种刺激或者侮辱，或者是一种政治警告，是一种人质外交。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是没有死刑，全面废止了死刑，所以任何国家的那个包括缓刑啊，包括这个引渡啊，所有的要求，它的前提条件，你这个国家如果有死刑，那么我们就这个就不予这个引渡的，这是加拿大的一个这个法律的背景。所以呢，他这个被中国政府很快速的将这个谢伦伯格这个案子从15年的刑罚判成这个无期徒刑，显然他是在玩这种政治游戏。当然我们可以预期哈，他在上诉过程当中可能会到会予纠正，那么最高法院可能还是会纠正过来，我认为执行的可能性还是很少的。
好的，
这是一个方面的政治法律上面的问题。那么从法律程序上来讲呢，我听到了刚才你们介绍有关外交官员或者是评论员的一些问题，说多少多少死刑以后多少多少冰毒毒和毒贩以后100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甚至严重判处死刑等等。这个和我们案子和谢伦伯格嘎判死刑是没有关系的案子，就是现在我不论谢伦伯格他的原来的这个贩毒量到底有多少，与死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你一审已经判决了，上诉刑是不可以加刑的，你判错了或者判轻了那就判轻了，这就是上诉的意义在于保证不判错，一审当中不判错。但是你政府如果一审你本身就判刑了，你不能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再去判刑。所以你现在今天去说谢伦伯格判了多贩运了多少毒品和数量，他的事情多少严重，不是这个案件的实质，而是说你到底发现了什么新的案件，你在要求他重新审理的时候，你是否有新的证据，是符合法律程序，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事实。
好的，那么陈博士您有什么补充吗？
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共官方包括外交部的发言人等等各方面回应国际社会的责难有一个经常的说法，现在是说你不能干涉中国的司法内政，不能干涉中国的法治，你们还加拿大你自称是法治国家，你蔑视法治等等。我这里就想到 非常可笑的是，中国政府现在堂而皇之的把法治来作为他自己的护身符。而大家知道，在2017年1月14号，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先生宣称，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的思潮的影响。大家知道，他是明确的、坚决的要抵制、否定西方的司法独立。法治社会，大家知道，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
嗯，
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他中国官方的最高法院院长坚决要抵制司法独立，你这个国家还能称什么法治国家、法治社会？这是开玩笑的笑话。而现在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专门提到，所谓他是遵守了法治的，这个真是弥天大谎。而且前几天他的最高法院院长才刚好说了这种话，我想这点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他是根本完全无法无天的非法治社会。
好的，我们再来听啊，我们网友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李明他说，如果按中国法律来讲，加拿大人的贩毒如果证据确实清楚的话，一审的15年就是一个笑话，一审就应该直接判处死刑。现在倒好，本来15年的，在没有新的罪名出现，难道只因上诉就改判死刑？想想都不正常。这个时间段共产党做出这种审判，明摆着是要给加国政府看的。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共产党把它升级到国与国的政治层面来审判，黑招加昏招，让全世界笑话。改变，他说，这个案子如果抛去意识形态和孟晚舟这个事件来说呢，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来定罪，那么这个案子以涉案人贩毒的具体证据证明确实有贩毒行为，并且贩毒超过一定量刑标准，本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事先就定罪，由于孟晚舟事件以及加拿大人涉毒追加量刑，以此为要挟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这就属于违法行为了，是知法犯法，有违法律法规，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可见一斑。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他指责中国武断行事，任意判决，并且发布和修改这个去中国旅行的警告。我来请教李律师，您如何评论特鲁多的指责？
我们特鲁多这回应该很好的接受这一次教训了，
嗯，
应该明确的知道这个中方的这种做法呢是一种流氓的做法。那么他警告这个加拿大的人到中国去旅行这件事情上来看，他是做对了，但是做得很晚了。基本上来讲呢，现在加拿大政府、特伦多政府原来呢本来是跟中国政府比较友好的，是吧？还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如果这样做法呢，那么已经告诉了，就是中国政府就告诉加拿大这个政府，那么这个他这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现在的这个特伦多政府哈，就明白了中国的这个行为，那么他们和美国会更加紧密的站在一起，然后其他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特别是英国，还有这个其他的西方国家，法国。他们都会，德国都会来联合起来，从意识形态、从政治上来讲，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中国做法，我们开始就说它是愚蠢，就愚蠢在这里。你对于加拿大一个公民判处，违反法治的原则的情况下判处死刑，那么本身来讲就激怒了世界各国的这样西方国家，所以中国政府的愚蠢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另外，我昨天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方面的合作就把孟晚舟换掉了，把谢伦伯格换回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一个方法，也是一个很好出招。你就看中国政府怎么接招，你不要问孟晚舟换给你，但是你换不换谢伦伯格？如果中国政府从外交角度来说把这个刑法改判了，那么正好就证明了中国政府是拿谢伦伯格做人质。所以这一招呢，我们可以真的是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可以试一试。因为孟晚舟的案件就在审判上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告诉你，这个华为的事情通过这个孟晚舟的这样一种关押，已经把华为摆到了那个砧板上。所以说呢， 化为将来怎么做，不管他将来怎么，不管孟晚舟这个是否真正的要判刑，实质性的问题就是说，华为已经和中国政府连在一起，这个基本是绝对不能改变，政府它抵制它也不能改变。所以逮捕孟晚舟已经把整个华为事件，华为的这样一种性质把它揭露出来了，就不够了。如果中国、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联合起来把孟晚舟交还中国，你看看中国怎么接招？这是我昨天想到的一个问题。
好的，
教委和大家分享。
好的，那么可能这对中国司法制度，对中国政府也是一个挑战。那么中方呢，就坚持认为说法院呢是在依法断案，根据新发现的这个证据来做了改判，并且敦促这个加拿大方面呢要尊重法治精神。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这种说法？
我想他这个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是完全不在理的。
嗯，
因为大家知道孟晚舟案，他现在被起诉的是欺诈罪。什么欺诈罪呢？就是说孟晚舟就是华为公司当时把和美从美国买来的签字画押的不能卖给伊朗的东西，要设法要卖给伊朗，但是他又怕被美国抓住把柄，所以说你违反了美国的这个和他签约的这个条例，所以他搞了一个空壳公司，一个皮包公司来做这件交易。后来这件而且是通过美国的银行，因为这个交易都必须通过银行系统进行，而这些银行系统大家知道众所周知大部分是在美国的银行系统来做了这个交易，也就是说他对银行系统，就美国联邦银行系统做了欺诈的陈述，说是那另外一个不是华为公司，但是后来侦查出来发现那就是华为的子公司。所以说他是对银行犯了欺诈罪犯的罪，就是说对孟晚舟的起诉是这样一个罪行。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事件是因为他改判，关键是他改判，他在法律上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丁律师也说了很多，包括那个谢伦伯格的律师也说得很清楚，他们没有新的事实，在法律上他是改判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起诉也不能加罪的。所以这两者，一个是在法律上是清清楚楚的欺诈罪，清清楚楚站得住脚，而且还没审判，还并没有说他什么。现在你是法律上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改判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好的，
有些人说这两者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得到要领的。
我们现在呢，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明白，就是谢伦伯格的改判呢，跟华为高管孟晚舟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加方坚持认为，加拿大方面坚持认为呢，说扣押孟晚舟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案件，而谢伦伯格的改判是涉及政治和外交报复。那李律师，您同意加方的这种意见吗？
对，这个当然是一种政治报复，而且以前在这个事件，就是在谢伦伯格案子公布之前和改判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向加方提出警告，你需要你小心，有更多的这样一种报复行为，他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个把谢伦伯格案件出来，它就是一种政治报复，毫无疑问。
那么这是加方的看法，也是刚才李静静律师的看法。那么中国国内的舆论跟这种看法很不一致啊。国际上实际上包括有些美国舆论也有人认为呢，说孟晚舟案不完全是一个司法范畴，说美国呢也可以起诉或者引渡，也可以不起诉不引渡，这完全取决于美中关系等政治因素，所以谢伦伯格的改判也无可厚非，也差不多，也有这个意思。这是中国国内舆论和一些国际上的舆论。我来请教陈博士，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就是说有些人要清楚的，美国这个引渡不引渡是美国政府是有他的权利的，就是说他可以有各种各样，这是他的权利，但是他不是美国法院的权利。美国的司法部，他是大家注意，司法部和法院系统司法系统是不一样的， 司法部是属于行政部门，是属于白宫当局，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说我们做不做这个司法部做不做这个引渡的事情，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目前这个球在我看来是在川普总统身上，也就是说站在川普政府的立场，他对这个事件是怎么考量的。因为前不久川普说出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是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利益需要我来干预这个事件的话，愿意出面来干预孟晚舟事件的。这个当然川普总统这个话一出来，美国的司法界，美国的法院系统，司法界提出了很多批评，后来川普总统也没有强调这一点的。不过引渡不引渡，我这儿还是要强调，他是如果是美国司法部的权限的话，他确实可以考虑。刚才李英俊律师也说了，他如果是不引渡了，那么孟晚舟自然的加拿大政府这边就没有必要再羁押他很久了。他既然美国政府没有引渡，那么他可能就会可以释放。而这点正好可以非常清楚的判断美国这个中国是不是对这个加拿大这个说谢伦伯格采取的先是15年，后来又重判为死刑，最后又可能要轻判，这样的话他是完全把法律才是作为游戏来判断的，就作为这个游戏来玩的。这倒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判别的一个标准之一。而孟晚舟事件，我相信我这点我同意李金金律师的看法。孟晚舟事件实际上，孟晚舟本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把他拿来在美国做重判刑，实际上在政治上并不是非常重要了。因为现在华为公司的基本的真面目，他在全世界为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各个西方国家基本上是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因此判不判他刑对于这方面来说的话，政治上这方面的考量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了。但是现在的关键是在于川普总统是不是为了最近和中国政府的谈判要做这个让步，做一步让步，双方做一个让步来把这个事情了结，这是我们观察的要点。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网友们的评论来回应，他们是如何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个观点。周英他说贩毒该受惩罚，但此案的审理却是一个笑话。去年11月20号判15年刑期，如果谢伦伯格不上诉，判决呢应在孟晚舟被抓前一天生效，时间上的巧合让他意外的被加重了判刑。另外15年的判决用了2年多，死刑只用了10几天，这一下全世界开眼了，法律沦为政治报复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的法律。周素，主犯还在逃，没有新的证据，在16天就推翻了一审，还有直接当庭宣判，很明显就是已经拟定好了的宣判结果，二审就是一个流程，法官还没有表演完就草草收场了。杰尼镇他说，跟中共谈法律那就落入了共产党的框套，中国没有司法独立，中共从来就是无法无天，他的所谓法律就是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不愿意受顺服的反对共产党的人士，他的法律实质上就是一种迫害。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中国先前的这个人质外交，现在的司法改判，显然呢是有向加拿大极限施压的这样一个考量。那我请教李律师，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是否符合国际法，是不是仍然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允许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呢？
这个完全是政治行为，哪有法律可言呢？这个他自己也否认了他和这两个事件的这个关联性，那么所以他是不是行为，他这种做法呢根本就是说根本谈不到国际法的问题，是吧？他我们刚才已经分析到了整个事件，他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上诉不加刑的基本的规则，对吧？这个刚刚网友谈的非常清楚了，你要判死刑的头第一审就判了，为什么后面用10几天的时间改判为这个死刑，这个已经说明了他是一个非法的行为，政治的考量国际法的原则根本 就完全反对这种做法的。
嗯，
我们强调的是法治原则，对吧？而且特别在死刑案件当中要认真，要很好的去认真的按照程序去审理，重新审理，然后允许辩护律师包括他本人去充分的辩护。所以呢，这个中国做法就是一种流氓做法，老子要这样做你怎么样，然后给你颜色看一看，那拿小的欺负，那拿加拿大好像软弱的欺负，实际加拿大不会软弱的。好，记住加拿大历史上他在这1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一直站在是国际社会的正义一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完全都在站在正义的一方，包括最近从70年代以来的中东的战争他都派出兵员去支持这个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啊，维持这个社会秩序，他不会轻易的这个像中方的这样的投降啊，这种做法。那我讲中国做法是个流氓做法，就是说他不敢直接对美国进行干预，而且拿加拿大那个好像是软柿子来捏。事实上，这个孟晚舟案件与加拿大政府呢有关系，也没有直接关系。加拿大政府只是按照加美之间的引渡条约来做的，加拿大政府并不是一个主动的方，而是一种被动的方，他必须按照国际法的规则来去做的，做孟晚舟案件来逮捕孟晚舟。而且甚至他在司法部门在逮捕孟晚舟这个事情上有多么严重，也许从政治层面上来考虑他们也没有在乎，可能还不注意，也不知道华为，也不知道这个孟晚舟到底是谁。从执法部门来讲哈，也许在更上层的人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加拿大的这个商业部门或者情报部门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但是执法部门他可能是按照那个叫 routine 的一个做法，就是一种常规性的做法，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重要性，没有那种考虑的。
好的，李律师，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再请教陈博士一个问题啊，加拿大能不能承受住北京的极限施压？这些压力，陈博士，您认为能换回孟晚舟吗？
加拿大，我想他会不会是完被迫在中共的压力下释放孟晚舟？但是有些是不是其他的考虑，我刚才说了可能和美国政府之间是不是有川普总统是不是有其他考量，不过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是不能在中共这种无法无天的这样一种国际这个所谓人质外交到了死刑外交这样的压力下退缩的话，从长远的好不好，也许在中美的贸易谈判上可以得到一些中共的交换条件，但是我觉得这个从长远来看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立国形象不好，我相信不会这样的。因为中共目前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实际上从更政治的话的这个背景的场面来说，实际上是习近平要向全世界表明他是想现在你美国或者加拿大各个西方国家都是，我现在就是拉开对抗西方的这个序幕，把这个我就是对着干了，我就和你们对着干了，而且以杀人来立威，来杀一个加拿大人，来看看我就是干得出来，你们怎么着？他就表明了一种这类似于当年毛泽东式的那样一种态势，来以为自己在国内可以获得一些所谓的义和团式的一些民心，来为政治上为自己的国内加分，同时在贸易谈判上，我不退让，我看看怎么样。我想这个东西，如果是美国政府考虑的比较的，如果川普他现在，我们注意到，包括孟晚舟的父亲那个任正非，他现在对美国说很多好话，美国川普总统是伟大的总统，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是我如果是中国政府向我要什么秘密，我是不给的。这种话都说出来了，这个是肯定是中国政府受益的。他说的，不管怎么说。他们现在是实行两种办法，对美国方面采，尤其对川普总统采取非常软的一套，
好的，
然后对加拿大采取非常硬的一套，这样一种手法能不能奏效我不知道，我相信不会真正的奏效。
好的，
而且激起了全西方的
好，我们拭目以待啊。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所有的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所有的问题。我们感谢李俊俊律师和陈奎德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陕西官场惹怒习近平，赵正永落马背后有什么秘辛。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